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晚安。你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一些。我们正在讲神从创造之初，在他的创造里面就放了一些法则。我们首先提到一个法则，就是分别。因为已经发现，无论哪一天，在六日的创造，每一天都有分别这件事，把它分开来。分开来也是一方面，也说到上帝所造的多样性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五天。第五天应该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开始，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海里的动物，海里的生物，就是鱼类，还有空中的飞鸟、鸟类啊。另外，地面上的生物，神在这里用三种来称呼它：牲畜、昆虫跟野兽。牲畜跟野兽什么区别？牲畜有可能指责后来要被人类豢养在家里面的，大概哈。我们也把这几节读一下，二十四、二十五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上个星期我们读到第三天，第三天的创造有植物，我们讲了一点植物的事情。今天都跟动物有关，我们也来讲一点动物的事。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事有兴趣，很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人对这些事有兴趣。上帝的造物，大自然，而不要只对人类弄出来的那些基建有兴趣而已。上一次我们更早一点，不是上一次，更早一点，我们在提到神造的动物的时候，像鸟类，我们提到一种特别小的鸟，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汉密表蜂鸟哈，蜂鸟很小，对不对？我上一次比给大家看，可能就像你的大拇指这样小而已。你们觉得世界上比较大的鸟差不多多大？你看过多大的鸟？嗯，你觉得什么鸟比较大？什么鸟最大？对不起，我听不清楚你们到底回答什么。对了，鸵鸟算鸟，嗯，生物学家觉得呢，这种像鸵鸟这些好像叫做无翼鸟，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过动物学的？就是没有翅膀的翼， 我讲的翼是翅膀那个翼，一个羽在一个差异的翼那个字啊。有的人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所生长的地方没有天敌，所以他们就渐渐发展成不需要飞到空中去躲避，所以就失去飞行的能力啊。所以就像我们讲的，进化常常是失去减少一些遗传的编码数据，而不是增加的，是原来能的现在变成不能，或者现在不需要了这样。飞在天空的飞鸟，你们觉得什么是比较大的？
近天翁。
你们知道不？我顺便提到，你们知道像鸵鸟一样这种无翼鸟，不是只有鸵鸟而已。你如果去动我们的木栅动物园，还有一种无翼鸟，它们看起来就像就跟鸵鸟一样，不过它不叫鸵鸟，叫做儿鸟。听过这个吗？哦，这些东西很多都产在像澳洲、纽西兰都有，那是原来比较没有天敌的地方啊。你知道纽西兰原来是完全整个两个大岛都没有蛇，你知道，都是人类去了以后才把一些东西带去，为当地的一些动物带来天敌。刚刚我的妻子回答了一个蛮正确的答案，在天空飞的鸟有一种特别大的鸟叫信天翁，你们听过吗？看过吗？你们看过吗？看过真的信天翁吗？
没有。
谁看过？比给我看多大一只？啊，比比看，多大？刚刚有的人点头说他看过，可是为什么你现在不比给我看？真正的信天翁成鸟，如果我叫你比，你应该回答我说我比不出来，因为它翼展可以到3到4公尺。3到4公尺多长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坐的那个长椅子长才180公分而已，意思有那个的两倍长，很难想象那多大一只鸟。你这样比出来，只是它的翅膀展开之后差不多1/3的长度而已，而它的身长可以到差不多1公尺长，就差不多这样身长，所以比鹅大多了哈。其实以它的翼展来看，如果去跟鸵鸟的高度来比较的话，信天翁比它还大。当然身躯没有那么大。听过信天翁吗？信天翁是一个科，可是凡是这一科的各种不同的鸟类都叫做信天翁。会写吧这三个字？很可能说是挪亚洪水之后继续演化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样式。信天翁这么大，而且它蛮重的，它有时候可以达到快要10公斤重，10公斤蛮重的哈。你们生下一个小娃娃，大概多大的时候才有10公斤重？满周岁，差不多哈。满周岁的时候差不多10公斤重，蛮大的。可是信天翁有一个特点，跟鹰一样，它有办法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趁着气流，它常常可以不用拍翅膀，可以一飞就是2个小时。厉害啊！不过它多半比较飞行在水面上，跟鹰不太一样啊。鹰也能够不太拍翅膀，能够飞翔很久，但是鹰常常飞在很高的高空，所以圣经没有神没有使用信天翁来讲到属天生命的样式，而是用鹰来讲。所以有的人会说我们是鹰是圣徒。可是想一想看，上帝造的东西里面有这么多样性，这些很 有时候很奇特的事情，我真的很想挑起有更多人对这些有兴趣啊。你有没有听过澳洲还有一种鸟叫琴鸟，就是弹琴的琴，听过吗？没有。它长得很漂亮，尾巴颜色各方面都很漂亮，可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模仿各种声音。你如果认识琴鸟，你就知道鹦鹉模仿声音不如它，八哥也不如它，因为它可以模仿一些很奇特的声音，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的。你知道它可以模仿一个乐团里面有一些乐器的声音，包括鼓声。你很难想象鸟怎么样去发出鼓声来。我觉得我们人要发出鼓声还比较容易，我们嘴唇可以闭合再打开，发出那种爆发的声音。可是鸟类不是，对不对？它那个喙怎么样去发出这个？一定不是用它的喙发出来，是用里面的。上帝就造他们可以这样，它可以模仿什么呢？如果旁边有人在锯东西，锯东西的声音很难听，对吧？它可以模仿那种声音，敲钉子的声音，还有用电钻钻东西的声音。这个要有特别口技的人才有办法，像我现在就没办法示范给你看那是什么声音，可是禽鸟可以。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事。这是鸟类，我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动物里面有一些动物他们的行为。我特别要提到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些制约，我们常常叫制约，制就是管制的制，就是学校制服的制哈，约、立约、旧约、新约那个约，制约，也就是他们有一些行，有很多行为，不像我们人类是自主的，是用我们经过思考判断，用意志决定要怎么样做，有能够选择，他们常常不是。他们有时候表现好像是，其实不是的，是上帝就安排他们，就是会这样啊。就像我那一只猫，就是啊，它有一种本能，就是闻到臭味的时候，那多半都是它便便的时候，它就会刨沙子去掩盖。可是当它在这个瓷砖地上没有沙子，也没有便便在，只是闻到他不喜欢的味道，他也会跑沙子，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制约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判断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一些神安排的制约因此会造成整个生态的一个平衡比方有很多种豹，对不对？ Leopard 有一种豹是产在不知道是不是最初产在印度，说被称为印度豹，可是今天你比较多会在伊朗啦、非洲啦看到它，我们就叫它猎豹。它是世界上在地上的走动的动物跑得最快的动物，你听过这个吗？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猎豹啊，是世界上在地上行走的动物跑得最快的。它时速可以达到我们高速公路的限速，110公里到120公里之间。没听过这个吗？想想看，你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台湾的高速公路限速有的是110，有的120，就是那个最高速度。可是有一个特点，我小时候看到的尝试是说他用这种速度只能跑2分钟可是我去查维基百科，他说可以跑3到5分钟 不过我觉得他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用这样的高速跑久一点，他大概就会体热，体温就会过高，甚至就因此就衰竭而死。所以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可以跑到三到五分钟，应该是指责他跑到他的极限啊，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跑那么久，大概就预备要死掉了。你们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豹这种肉食动物在原野上，在草原上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天敌，他看到那些其他的草食动物都是他的食物。如果他能跑那么快，又可以耐久，那他很容易捕获猎物，对不对？可是上帝就放了一点制约在他身上，他如果不能在差不多跑500公尺左右就抓到猎物的话，通常他就会放弃了。你大概看过类似这样的影片，这个很好哎。否则像这些动物常常都是在食物链的最上层，照理说如果他们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制约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成为草原的霸主，然后你就会发现其他的动物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多。可是那样的结果他们大概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因为到后来他们会没有食物吃。可是你看在非洲的草原上并没有这样的现象，所有这些包括最凶狠的肉食动物或者那些温和的草食动物，数量他们散布的地区都是很均衡的，都一直是存在着的，对吧？很多年都这样。什么改变了他们呢？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为了商业行为所做的事情才改变这些，要不然上帝做的这些制约是让这些动物界也有很好的生态的平衡。你看像马也可以跑蛮快的，对吧？没有豹那么快，可是马的快是可以很耐久的，它以那样的速度有时候可以跑很多个小时，但是因为它并不吃别的动物，所以它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就没有给它这种制约。我觉得光看这个就很难用进化的方式去想它，而应该用创造的方式去想它，你不觉得吗？对吧？这是有设计的创造，因为如果是进化的话，理论上应该是适者生存，应该是那些有能力的越来越厉害才对啊。可是上帝的创造就带来这些制约。我还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我在别的聚会里面讲过。有一位德国的生物学家叫做 Conrad Lorenz， 对不起，我用英文的读法，那个德文我一碰到 R 我就不太会读了。他得过197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奖。他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叫《所罗门的指环》，以前听我讲过吗？因为以前有一些人传说《列王记》提到所罗门通晓许多的事，很多知识，包括鸟类啊什么，很多的知识他都有，有些动物的知识。可是有的人以为那里写的是说所罗门能够跟鸟对话啊，所以他们就有像这种神话传说，有一个指环，所罗门只要戴上那个指环就可以跟鸟类沟通。这个生物学家说，我不需要所罗门的指环，我也可以跟他们沟通，因为他多年研究这些各种生物包括鸟类，他可以养一大群鸭子，然后有的时候让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鸭子并不是看你的外形来决定你是不是他们同类的，是用其他的东西来决定的，你知道吧？有些动物是这样，所以类似这样。 然后他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他说我们通常都认为狼，野狼是残暴的象征，对吧？哦，鸽子呢，和平的象征。可是他告诉我们他所观察到的一些跟这两种说法非常的大相径庭的情况。他说那个狼哦，如果两只狼吵架，他们吵架当然不是讲话吵架，都是打着了，而且都是用抓咬啊这样。如果有一只狼处了下风，当他发现他打不赢对方的时候，他非常有可能就会投降。他投降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停下打斗，然后把脖子伸向对方。因为狼最脆弱的地方是脖子，狼咬人也知道，他们如果要咬人也是咬脖子，你知道吧？所以有一些狼出没的地方，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他们教导说，如果忽然有人，你忽然发现后面有人的手搭在你的肩膀上，千万不要回头。他说有可能是狼，你一回头他就咬你的脖子了，因为那是他要你回头，好咬你最脆弱的地方。可是两只狼打架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只把脖子伸向对方，另外一只，他说那个生物学家说另外一只绝对不会咬下去，因为对方举着白旗了，他并不见得立刻就放弃，他也可能在旁边继续咆哮着，继续虎视眈眈，就叫狼视眈眈的看着，然后可能不是立刻就离开。可是只要对方一直把脖子伸向你，他就一定不会咬下去，这才有意思的事，对不对？所以那个生物学家建议我们改变对狼的看法，那有点污蔑他们，抹黑他们，他们并不是残暴的象征，人比他们残暴多了，人才会在敌对的对方举白旗的时候仍然杀掉对方的。他说狼一定不会这样，可是如果那一只狼，对方那一只狼看到好像危机除去，把脖子收起来，可能这一只狼就又会扑上去。至于最后会怎么解决，我就不在这里叙述了，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然后他提到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他正在研究的一只鸟，我忘了是什么鸟，放在笼子里面，然后他也把一只鸽子放在里面，就顺便放在里面而已，两只都是小鸟嘛，就放着。然后他就外出了一天，好像一两天，回来的时候发现一个惨状，因为另外一只鸟已经被鸽子啊撕咬的不像鸟形了，而且他回来的时候，鸽子正一脚踩在另外一只鸟身上，它的嘴喙上面还有另外一只鸟的羽毛，所以你可能要为鸽子代表和平修正你的看法。其实你不用修正了，确实啦，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讲，狼是残暴的，可是鸽子是和平的，这仍然是对的啦。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很有意思，上帝给狼有这种制约，他没有给鸽子这个，因为鸽子是很柔弱的，他不需要这个制约，这是很有趣的事，对不对？我再一次说，我觉得光看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是跟演化论的原则是相悖的。用创造来讲，有一位有智慧的设计来创造是更说得过去的。其实神的造的动物有很多样性，对吗？而且他们各有所思，各有他们负责的事。比方细菌，就像原生动物一样， 细菌是单细胞，如果你称它为动物的话，是单细胞动物，对不对？你知道人类最初大概已经200年前以上吧，第一次人类有了显微镜，第一次在显微镜底下看见有那么庞大数目的细菌的时候，那些科学家都吓坏了。因为我们最初在研究细菌是跟疾病有关系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科学家开始知道细菌并不都是坏细菌，其实带了疾病的细菌你也不一定要说它是坏细菌了啊。科学家慢慢发现，如果没有细菌，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吃的东西然后有剩下的，无论是皮不吃啦，骨头啦，或者一些剩下的肉，你无论丢到哪里都不是，因为它就一直维持那个样子。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它才不会维持那个样子，对不对？只要放了一段时间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它就会开始 腐败，长虫，或者后来还会到后来就没有了，这样啊。这个第一工程是细菌，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一下演化论、进化论跟创造。如果是演化论的话，那么一个单细胞生物似乎它就努力的往能够升上更高等一点的生物的道路走，对不对？而且是带着竞争的方式，因为叫做物竞天择嘛，适者生存啊，所以是这样一个单一方向的一条线。可是并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创造不是用这样一条线来代表的，而是他一起头就造了各种生物，他们各自有他们的功用，并没有因为它是比较低等的事物，它功用不彰，所以它需要追求更有成就，往更高的方向走，并不是的，他们各有所思。就像我们今天在讲，在教会里面各个肢体有各自的功用一样，你看像细菌，它有的功用，而且是很重要的功用，对不对？如果照演化论到后来它都去演化成另外一种生物，更高等的，不再做这种清道夫的工作，我们地球就完蛋了，不是吗？所以应该是上帝创造的比较 make sense， 比较合理一点。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人类有的时候他们会拿神的全能，全能的神来嘲讽，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上帝能不能造出一个他不能举起来的石头。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的作为，他的创造是有积极的目标跟意义的，他并不是像杂耍团要在那里表演一个别人做不到的动作，他并不是，神并不是这样的，他也不需要这样啊，所以他完全没有理由去造一个什么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就你不需要讨论这是不是因此能够指出神不是全能的啊。我告诉你，真正能够做这种事的人是人类，而不是上帝啊。你看人类造的东西常常都造了，其实他的造不是像上帝那样从无有造出来的，只是用上帝的受造物再去重组而已。我们的姑且还是用创造来讲， 人类创造的东西常常自己没有能力毁灭它，对不对？你想一想，有哪一样上帝造的东西是不能够回收的？你很可能想不到的，所有的大自然上帝的造物都是能回收的，不能回收的就只有人类造的东西，对吧？如果你有想到一个上帝造的也不能回收的，会后发个讯息给我，我很愿意知道，也许有我没有想到的地方。但是人类只在短短的差不多200年的科技文明里面，就造出不少无法回收的东西。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上帝对动物的制约。很多年前我看到的一个这样子的有趣的事，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有很多不是那种关在笼子里面给大家看的了哈，野生的有很多棕熊，你们听过吗？有时候叫灰熊，那是世界上最体型最庞大的熊，加拿大棕熊，知道吧？有时候会听见他们会去人家的，等下去野营的时候，在人家帐篷里面去偷吃东西啊，像那个就是这种加拿大棕熊，它站起来绝对比人高很多的啊。有一些棕熊站起来，有可能我们的屋顶都会被它顶到啊。那有一些学者、科学家在那边研究他们的行为，但是又尽量不要打搅他们，他们想办法捕获一只棕熊，然后在它身上加装一个探测的东西哈。差不多那个公园里面几乎每一只棕熊都身上都有这种探测的东西，他们就发现棕熊有一种行为，到了冬天来到的时候，你知道熊会冬眠吗？他们就会在你知道入冬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我们在这里虽然不下雪，可是你大概也了解这个，就是一个寒流来，然后如果在有雪的地方他们下一场雪，可是有时候过几天又会回暖，不是吗？雪会融化啊，像这样。可是有可能有某一次下了雪之后，然后你就发现就真正进入冬天了。我们在台湾就不太懂这个事了，我们台湾整个冬天都有可能随时回暖的，可是在纬度高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就发现这个加拿大棕熊一定是在最后一次下雪的时候，就接下来就入冬了，不会再回暖的时候才去冬眠。你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如果他们早一点去冬眠啊，下雪这么冷，赶快就跑去冬眠睡下去，过了几天被热醒了，可能就睡不着了。而且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会被别的动物看出他们在哪里冬眠，因为不再下雪了，他们走的足迹就会被发现啊。可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场雪，就入冬之前最后一场雪才去冬眠的话，那一定是继续下着雪会把他们的足迹掩盖。这是科学家去判读他们的行为所说的啦，不是我说的啊。可是有一年他们观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那一年的气候，我猜那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30年前以上的事了。现在气候的剧烈的变化，我已经不知道这些棕熊还有没有办法维持我刚刚我们现在要讲的这种制约，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被搞乱了。可是他们技术说有一年快要入冬的时候，有一次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们人类都会判断非常有可能这就是 那一场雪了啊，所以所有那些研究人员都加班努力的观察所有这些熊，因为他们要去冬眠了。结果发现整个国家公园的加拿大棕熊都很躁动，但是没有一只去冬眠。果然过了两三天，气候又稍微回暖啊，然后大概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再下一场雪，这一次所有的熊都去冬眠，然后你就发现真的是进入冬天了。只有人类失去这个，对不对？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说的啦，是上帝造动物跟造人不一样啊。造动物是给我们做食物，还有做玩具的，我跟大家讲过哈。可是他造人是要做神的同伴的，所以他没有让人有这些制约。那其实增加很多麻烦，你知道吧？有制约方便多了，所有的行为在神的控制底下，人唯独人类不是这样。神要我们学习自己思考、感觉、去判断、去做出选择、下决心去做什么事，让我们学习像神一样，那就是人类受造的人最尊贵的地方，因为那是神使我们与他自己有份。我还跟大家讲过，不只是像加拿大棕熊这种猎豹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很小的昆虫也有他们的制约。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大概记得我讲过，就是另外一位动物学家 Edward Wilson 在他的书里面写的，他曾经因为写一本书专门研究蚂蚁的书，就叫做蚂蚁吧，像秉慧就告诉我他知道那一本书，那是有名的生物学上的书。他好像印着那本书得奖，好像还得普利兹奖，那是文学上的奖，还得到动物上面的。他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诺贝尔奖，但是有一个北欧的一个奖，是相当于他们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他得过那个奖啊。这个 Edward Wilson 他观察到蚂蚁的一个也很有趣的制约的行动，就是他们爱干净，他们如果发现这里有东西死了，他们死了对他们来讲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他就一定会把那个死尸，也许是死蟑螂或者什么，搬去一个地方，像蚂蚁的坟场一样，可以丢到那里。如果不是他们的食物的话，因为有一些死尸已经干掉了，也不能做食物了的那种东西。你看过像这样的蟑螂的残肢吧？哦，就类似这样，就会被运到那个地方去。这些学者就开始做一个研究，他们想办法研究出那个死蚂蚁的味道，然后弄出那种味道来涂在一只活蚂蚁的身上，然后就把活蚂蚁放回去，马上就一群蚂蚁就抓住那一只活蚂蚁，就把它运到那个坟场上去，把它丢在那里再回来。那只蚂蚁当然是活着，马上就再跑回来，对不对？一跑回来，他们一遇见它，马上再把它抓住，把它带去坟场。无论那一只活蚂蚁怎么样的挣扎，明明是活的，因为它露出死亡的味道来，就一定要把它带到坟场去。就是想着人类不会这样嘛，对不对？这是上帝给动物的制约，可是人类不是这样，就因此人类就会常常会弄出一些叛逆神的事。可是那也是人类最尊贵的地方，神想要我们学习与他有份。对，我们思考这些动物蛮有趣的。 这里说我的鸟、鱼、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想一想看，神赐给我们一个有多么丰富的多样性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试想这个，难道你不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吗？就是神希望我们有宽广的心。如果神造了这么多样性的一个生存环境，似乎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形态，有的东西大，有的东西小，有的东西快，有的东西慢，有的东西颜色鲜艳，有的东西颜色很灰暗，有的东西看起来就很漂亮的样子，有的东西又看起来丑丑的。可是都是神造的，而且神造完都说他看着是好的。会不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也应该有这种特点，就是不要那么喜欢做出太快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局限在很狭窄的一些范围里面，而一旦我们得找一个不是我们设定好我们喜欢的那些样式的东西或者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烦躁、抱怨、生气，活不下去。我们那个委身在环境里面，是委身在主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道路，你知道吧？给你讲一两个例子。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从小就知道他要去做中国宣教士，他妈妈告诉他的，他妈妈把他奉献给主，然后就从小就告诉他是为中国活着。他说他很顺服，他从小就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第二个想法。他25岁那一年，1929年，他到了中国。其实他的背景是跟宣道会有密切的关系的，他的有一些长辈都在宣道会里面做宣教士的。可是那个时候刚好中国因为军阀割据的关系，中国有点乱，所以很多差会都停止差派宣教士，包括宣道会。可是唯独内地会没有这样，内地会的当时的主任就是接续戴德生做主任，那个是当年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叫什么 Dixon 啊，我这边一下忘了他的名字，中文名字叫何士德，何士德发了一封通函，在1929年8月1号发了一封通函给内地会的所有宣教士跟支持者，说一，当前中国的局势来看，收到信的人看了大概都知道接下去他要说什么，可是并不是照他们想的。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求神再多差派宣教士啊，而且他有一个野心，他说求主在这几年赐给我们200位到中国的宣教士。大概3年以后，好像这200位就额满了啊，超过几位了，所以内地会里面有几个像这样的术语，其中一个就是那200位，荣教士就是那200位中间的一位。他1929年到了中国，他到了中国，他是从小就要做中国的宣教士，当然是想要去接触人，可是内地会给他做身体的检测以后，发现他身体的状况并不好啊，所以他们没有让他去内地，他们派他去知府，就是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荣教士说我不是有恩赐做儿童事工的人，而且那也不是我的从小的方向， 可是他顺服、哦、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得着的祝福，后来塑造了他在那个之后他生命最后30几40年左右，无论他的追求，他的侍奉的方向，而且他为这个充满了感恩。如果你不能让神给你这样的变化，你原来打定主意就是要怎么样，就一定要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刚刚讲的这些事发生了，对不对？非洲之父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 他也有类似的一个经验，他从很年轻知道自己神呼召他要做宣教士，到未闻福音的地方做宣教士，他也装备自己，他心目中想的是中国。可是当他预备要踏上宣教旅程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差会，告诉他非洲有需要。你知道李文斯顿怎么说的吗？他说我是要做宣教士要去中国，可是非洲也不错，所以他就转到非洲去。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可能受有一些讲员我们这些传道人的教导的影响，会觉得说不对，你一定要祷告到很清楚神怎么带领你。是啊，你有一个态度要让神很清楚带领你是一回事，可是其实有很多神的带领并不是像有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或者教导的时候讲的好像从天上发出一个声音绝对无误的告诉你要去哪里做什么，其实多半都不是这样，神很少这样对人说话，你知道吗？那跟你自己的意愿有关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李文斯顿选择去非洲绝对不是次好的选择，对吧？他是影响非洲最巨大的人之一了，被称为非洲之父。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都要留意这个，我想我们越没有自己的选择越好，不要常常醒察一下吧，你有多少东西在你里面觉得你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别人应该怎么对待我，这个事应该怎么样，如果一旦没有我们就觉得不快乐，你不知道吗？那正是我们常常不快乐的原因。如果你懂得神的多样性，你就会更快乐一点。神给我们创造这个多样性的宇宙，很可能他也是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那我们不要把眼目放在选择一个最对的环境，而是选择一个无论什么环境我们有一个最正确的态度。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的命令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的，对吧？要常常喜乐，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赞美神，就像这样。来，我们来看看现在要提到我们人本身了，神的创造，第六天的后半段的创造，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到31节，我们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喝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对，第六天除了造动物、走兽、昆虫、牲畜之外，人类受造啊。神造的时候就造男造女，所以你看，就连这个创造人，他不像创造其他东西，创造了很多种类，他人就只创造一种种类，不是，他创造了两种种类，就是男人跟女人。我们都称他叫人，可是其实啊，男人跟女人的差异有时候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是不同物种。是真的啦，我多年来我都觉得人跟人的差异好，最大的不是种族肤色，尽管有一些人为了这个可以吵架打仗这样，也不是你的地位尊贵不尊贵，你有没有钱，你是不是很聪明，都不是这样。人跟人最大的差异，我觉得是性别的差异。而且我觉得婚姻要能够走得好，跟你认识男女有别有很密切的关系。男女有别不是只在讲到有男生厕所女生厕所里面 这些有别而已，我们基本上好像里面的架构就很不一样啊，男生跟女生。上帝造了两种带来分别，然后又安排把这两种配合在一起，要成为夫妻，然后一辈子走在一起，圣经甚至说是要成为一体。我如果给人做婚前辅导，最常放在我心上就是要叫他们知道男女有别。好几年，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是一个作家提到他的父母的书，主要在提到他的爸爸。他爸爸是纽约华尔街的一个股票经纪吧，也是有钱人。他讲到他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蛮有趣的，男跟女的区别。他的东西有一点极端一点，可是我觉得还蛮传神的。他的父亲说，每个月家庭开支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忽高忽低。他自己是管走这个路的嘛，任何人都会以为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就可以找到规律，让我们可以计划一下。可是我一直都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会有多少开支，他这样跟他妈妈抱怨，跟他太太了。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家里的事本来就是这样。他爸爸说，家里的事根本不应该是这样，威尼，他叫威尼。再说我也不容许他们这样，他是前卫。妈妈说，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我就知道账单堆积起来，可是这个不能表示我就很浪费啊。他爸爸说，至少表示你花了不少钱。妈妈就很倔强地看着他，他不能完全否认这一件事。这个情势看起来对妈妈很不利，可是从来不会挫折她的锐气。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会和任何暴君反抗。不过如果她自己内心自反而有一点自责的时候，她就无心恋战，所以这一件事她觉得，因为花钱是她嘛，所以觉得她有一点责任，所以就想要逃离现场。可他爸爸不会让他这样，他爸爸占了上风。可是有一天，他爸忽然发现，嘿，这个月的开支啊，减少好些，特别的少，他就很高兴。啊，可是他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太太这个好消息，也告诉他这个变少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可是 作者说他爸爸一向藏不住秘密，所以最后还是告诉他，而且每一次都会后悔了。他告诉他的时候就用教训的语气讲的，男人，我已经告诉你不知道多少次了，只要你存心节省就有一定做得到，你看像这一次这样就证明我是对的。你看男人就是想证明他是对的了。他妈妈每一次遇到这个就会被这种袭击吓一跳，可是他很镇静，他马上问他先生说总数减少了多少。而且减少的是我的功劳，所以你要把减少的钱给我。所以才第一回合他爸爸就败下阵来。只有在很少的情况里面，他父亲才有办法不付出这笔钱而离开，逃离开他的妻子。他会跟他儿子说光这一点就够人抓狂了。男人跟女人就是这样。他爸爸觉得他的妻子很缺乏条理，男人一向都觉得女人是这样，每一次都是用新姿态出现，无法归纳。他跟他妻子说，凭良心说，我几乎不相信你懂，你根本就，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条理，而且你也不想要懂。可是他是华尔街的经纪人，所以他就观察他的妻子，配合他的情况，设计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十分完善的记账的制度，要求他太太买什么东西要记账。他想知道他每一块钱用在什么用途。那个时代美金一块钱很多了，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数目都是小小的数目而已，其实是以现在是蛮多钱的。有一天他拿出记事本说，我上个月25号给你6块钱，你去买了一把咖啡壶，对不对？他的妻子说，是啊，因为你把旧的打破了，你一下就把它摔在地上。他先生说，我不是要讲这个啦，我只是想要问你。他太太打岔说，可是你打破那个东西实在很不应该，那个东西是法国瓷的东西，再也买不到了。那天的咖啡有什么不好？你看那天他先生是因为觉得对咖啡有抱怨，打破那个瓷壶，还不是跟平常一样就煮出来的咖啡。他先生说，不是的，是一种最野蛮的做法。回答他，他妈妈接着说，我又买不到第二把法国货了，而且卖家告诉我们那一家小店已经卖这种货色了，他们说因为关税已经不容许他们卖这个法国货。我告诉那个老板说，他应该感到惭愧站在那里说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我开店，我倒要看看关税能不能拦住我，不许我卖什么东西。他爸爸已经快抓狂了，他把所有的焦点放到另外一件事上。他爸爸拉回来说，可是我给了你6块钱买一个新的咖啡壶，那我明明看见你后来在公司赊账，就我给的钱，可是你却是赊账买了一个，这是他们看，这是他们的账单，棕色瓷咖啡壶一个5块钱。他妈说，哦，我替你省了1块钱，给我1块钱。你们听懂？他给过他6块钱要买咖啡壶，他不晓得把钱用到哪里去了，是用赊账去买的一个，而那一个呢只要5块钱，他说他先生应该还他1块钱，因为他省了1块钱。他爸爸说，你胡说八道，难道你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弄清楚吗？你到底把那6块钱用到哪里去了？他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当时不问我？他妈说，我的天哪。他妈就说，让我想一想，我付了4块5毛钱买那把你告诉我要用的雨伞，你说我不需要新雨伞，可是我实在非常需要。他爸爸就拿出铅笔在记事本上写下说，维尼买了一把新雨伞。 想必就是那个礼拜我多付给某某太太两天洗衣服的钱，又花了两块，两块加四块五，一共六块五毛钱，你又欠我五毛了。好了，不要继续读下去。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女生这样，对不对？好、哦，可是很有趣，我许多年来我发现、哦、很多家庭如果那个男人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像女人的特点的时候，常常那个他的妻子在那一方面也比较没有女人的特点，而是男人的特点。我觉得上帝就是想要我们学习这个吧。神在这种多样性的里面，他自己又是一，他把宇宙造成那样的多样性。你知道宇宙这个意思，我们以前告诉大家 universe 那个字是 all in one 的意思，他把所有这些分开分开分开，然后要把男女分开，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借着他们的结合繁衍后代，基因的变化等等，就繁衍出更无穷多样性的宇宙。这个带给我们一个麻烦，因为就像你到餐厅，如果它只有一种菜你就点了，那么多好吃的菜你就不知道点哪一个。神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宇宙，神造的多样性的宇宙，就使我们会有喜欢跟不喜欢，甚至有可能带来爱恋跟仇恨、竞争跟排挤等等这些事。可是那正是神训练我们要学习有一天变成像他一样纯净，能够变得像他。而所有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命令，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爱、喜乐这些命令，正是神让我们学习这个的核心课程，对吧？